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今天晚上跟各位分享一个福音的信息，我们非常喜欢讲福音的信息。 This is all about，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活在这里很乐意来跟你分享福音的信息。今天晚上我跟各位分享的题目很简单，就是他，题目就是他。我们在各地的时候呢，通常会遇到一些人他们在生活中遇到难处，在这个生活中遇到难处的时候，经常我们就要跟他们介绍唯一的答案就是他。那么人很自然的就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为什么我需要信耶稣呢？难道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可以帮助我们吗？我们说为什么人需要信耶稣，的确是今天晚上我们一起来思想的问题。如果你已经是个基督徒，巴不得这个信息也帮助你重新的温习。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这个信息就是为你所预备的。我们人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人，我们一生下来我们就有一个所谓的归算的罪，那就是我们的祖先这个亚当，他犯了罪，算在我们的头上，这叫归算 imputative， 算在我们的头上的罪，这个就已经很可怜了。我们在不知道为什么的时候已经是有罪的人。其次呢，我们人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因为我们也有 inherited sin， 我们也有遗传的罪。这个意思是说，老亚当他犯了罪，但是呢遗传下来的罪，所以每一个生下来的人，包括你包括我，我们都不需要上学去学，我们都会犯罪。注意听啊，我们都不需要学习，我们每一个人生下来都会犯罪。我们都有嫉妒，我们都有贪心，而且因为这些嫉妒贪心，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啊，常常充满了不满足，充满了无奈，充满了许多的痛苦。有一次我遇见一个眼镜行的老板，他告诉我一个见证。他有一次有一个机会跟这个一个海军的首长的夫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人传福音。那个海军的首长夫人也是问同样的问题，我生活得好好的，我为什么需要信耶稣？这位眼镜行的老板就简单的说了四句话。他说啊，人真的需要信耶稣，因为如果不信耶稣，道德没有底线。一个人不信耶稣，忧伤了没有人安慰，跌倒了没有人搀扶。你成功的时候朋友都围着你，你顺利的时候你很多的人都追捧着你，有一天你跌倒了没有人搀扶你。他这个还不打紧，最可怜的是你死了没有盼望。很简单的四句话他就告诉这个首长夫人。那一天感谢上帝，这个从来没有进过教会，从来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因为这四句话圣灵就感动他，他就决志信了耶稣。人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因为耶稣来改变我们的一切。父母不会改变我们的一切，我们所爱的人也许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耶稣来改变一切。我们虽然有归算的罪，在我们不晓得的时候，老亚当犯的罪就算在我们头上了，但是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他给我们 imputative righteousness， 他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个义，虽然我们不晓得，但是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信他，就把那个归算的义就算在我们的头上。为什么我们需要信耶稣？因为我们虽然有遗传的罪，没有人学习，我们都会犯罪，但是耶稣基督来，他说我要给你 inherited life， 我要给你得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你看，这个人生本来是没有希望， 本来是充满无奈，本来是充满许多的不满足，但是耶稣基督来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会改变这一切。虽然我们一开始好像人生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你遇见了耶稣，你将这个悲剧将成为喜剧。耶稣基督来很清楚地说，他说我来了就是为了要人得一个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约翰一书也告诉我们说，这样的人是从神而生的，这是多么的美好。人为什么需要信耶稣？因为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你希望在这个世界上，不论你做的一件事情，你的人生的目标，人生的意义，哎呀，你说我都希望追求完美。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你是一个追求完全的人，那么你应当来信耶稣。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在地上33年，他就活出来那个完美。古往今来，没有任何的圣人、伟人、先贤，我们中国人所敬仰的那个完人，没有的。但是有耶稣基督来，他活出来那个完美，他活出来那个完全，然后他要把那个完美，把那个完全加给你，加给我。我们因为信而称义，为被上帝看作是完美的，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然后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他把义加在我们身上以后，我们在地上被鼓励越活越像耶稣，越活越像耶稣就越来越完美。所以如果你真的追求完美，你应当来信耶稣，你也必须信耶稣。为什么人需要信耶稣呢？如果你是惧怕死亡，哎呀，你觉得死亡蛮恐怖的哈，你追求在短暂的人生里面活得有意义，你希望你在短暂的人生里面活出那个能够改变世界的能量，你应当来信靠耶稣。因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我们能够走过死亡，活出人最高的价值。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不但出死入生，不怕死亡，而且能够活出人最高的价值。我不晓得你是哪一种人，但是巴不得你好好的思想，为什么我们人需要信耶稣呢？因为我们唯一的拯救就是他。我相信在座都没有这样的人，假设今天你在美国犯了一个很重大的罪，那么按照美国的这个法律呢，第一个你就要经过一道手续叫 arraignment， 就是过堂，中国人翻过堂。基本上在过堂的时候呢，这个检察官就要问你这个犯罪的嫌疑人，对于所控告你的罪，你是认罪还是不认罪。假设你说我是无罪的，我不认罪，那么接下来就要进入正式的 trial， 进入正式的来打官司的程序。假如这就是你啊，你有成为一个犯罪嫌疑人，然后你说我不认罪哈，那接下来要打官司了。这个时候啊，你就需要一个很好的律师，这是一个很好的专业哈。那所谓好律师的定义是什么？好律师的定义不是说 有很多的律师呢，他专注是看你的钱包的哈，那个不是好律师哈。好的律师是当他跟你谈完话以后，他理解你真正的情况。比方说他发现了你是在一个罪证确凿了，你确实犯了这样的罪，你确实没有地方他可以替你辩护的。一个好的律师啊，他就会为了你的益处，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益处哈，他为了你的益处，他会劝你赶紧的看看有什么机会能够达成认罪协商，你看看有什么机会你可以戴罪立功，看看有什么机会你可以减低你的刑期。这是一个好的律师。今天晚上我希望带领大家来看，其实在你跟我每一个在地上的人，我们都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在天上的法庭， 你我遇到了很大的麻烦。我们遭遇的麻烦其实呢，不是从我们开始的，是很早很早在人类一开头的地方，我们有一个排头，我们有一个代表，就是叫亚当。这个麻烦是从他开始的啊，他是从他开始，我故意灭掉的，你不要来，我故意灭的哈。这个麻烦是从他开始的，这个麻烦是从他开始听了这个魔鬼撒旦的话开始的。当年上帝造了人以后，他很爱人，就把所有的恩典都给了人，他看见跟人在一起有美好的互动，神真的很高兴，所以上帝就希望人能够永远的活在他面前。那么人要永远的活在他面前，人必须有一个先决的条件，那就是人不中断跟他的来往。所以上帝就来跟人立了一个约，在这个约定里面呢，就是人完全听上帝的话。如果人完全听上帝的话，那么人就可以完全的永远的活在上帝的面前。所以那一天上帝就来到他所造的亚当面前，他说啊，这个约很简单，简单的不得了，你看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是为你预备的，你可以随意的吃，只有一棵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有一天呢，魔鬼撒旦出现了，他来引诱亚当夏娃，他这样说：哎呀，夏娃，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吗？其实你们不一定死。好，这句话其实简单的几句话啊，你不得不佩服啊。其实这句话很狠毒的，怎么说很狠毒呢？短短的一句话呢，其实就在挑战了亚当，挑战了夏娃对上帝的认知。说你们不一定死，那意思就是说上帝说一定死，魔鬼撒旦说你吃了不一定死，有一个翻译本是说你吃了一定不会死，那这个是180度的不同。换句话说，撒旦在影射上帝是不信实的，他讲的话不算数的，他说你一定死，其实不一定死，所以你信上帝的话呢，你可能吃亏了，因为他是不信实的上帝。其次，魔鬼撒旦也在影射说，如果说你上帝照他的话讲，你吃了一定死，那表示上帝是什么？是公义的，因为不听话就有刑罚。可是呢，如果你吃了不一定死，那表示说上帝他不会刑罚那个不听他话的，对不对？因为听他的话，如果他的话是公义的，吃了就一定会死，可是不一定死哦。果不其然，夏娃吃了以后呢，她发现她没死，所以她又拿给她的丈夫亚当说，你吃吧，不会死。但是他们实在不明白，当他们吃的时候，其实死已经开始，那个死是指灵魂与上帝之间的来往死掉了，身体的死不过是后来带出来的死。魔鬼撒旦还说了，他说啊，你们吃没关系的，当你们吃的时候，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一样能够分别善恶。这句话也是很狠毒的，因为这是在影射上帝，他也是不慈爱的，上帝故意留了一手好东西不愿意给你，他怕你吃，怕你吃了以后你就像上帝一样，所以他不要你吃啊。所以上帝什么也是不慈爱的。所以短短的几句话就让夏娃起了很大的挣扎，原来我认为上帝是最公义的，原来我认为上帝是最信实的，原来我认为上帝是最慈爱的，可是魔鬼一告诉我，哎呀，上帝很不公义，上帝很不慈爱，上帝很不信实，那么 他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了，我到底是听上帝的还是听撒旦的？看起来上帝对我不好，撒旦对我比较好，看起来我听了上帝的没有什么太多好处，如果我听了撒旦的对我很有好处。真没有想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就选择了听魔鬼撒旦的话。当他们这样思想的时候，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做的选择就是犯了大罪了，他们犯的是一个认贼作父的罪，他们犯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罪。什么叫义？义是说被上帝所造的人听上帝的话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你被上帝所造的人选择不听上帝的话，你就是忘恩负义，你达不到这个义了，而且犯的是一个颠倒是非的罪，把那个对人慈爱公义信实的上帝当作是不公义不慈爱不信实的上帝，把那个对人是不公义不慈爱不信实的撒旦当成是对人有好处的。这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做的一个错误的选择。这样犯的罪不是一个小罪，所以有很多的慕道的朋友不太明白，他说哎呀，你们的上帝啊，好小气哦，不过吃他一个果子哦，就犯了大罪了哈，就好像这个舍不得那个果子失去了哈。其实不是这么简单一个小果子的问题，而是背后有一个很严重很严肃的问题，那就是人认贼作父，忘恩负义，颠倒是非。因此这个公义啊一定要得到伸张，有罪的就是明明是犯了这样的罪的不能算为无罪的，有罪的一定要受到罚，这是公义。我想你将来有了孩子也是一样，两个孩子或者吵架的时候一定是要有公义，你不能说啊，两个都打一顿，或者是说两个都不打都不行的，要有公义的。一个家庭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也是如此。那么在天上的法庭，这个检方就是控方，他就忍不住站起来了，他就宣告了这个被上帝所造的人，你呀，颠倒是非，你忘恩负义，你认贼作父。他一定要提起控诉的。在中文里面公义这个字啊，英文叫 justice， 美国有一个部门叫司法部 Department of Justice， 这个司法部负责什么呢？司法部就是负责这个国家里面的公义一定要得到伸张，执法而且确定法律是被捍卫的，所以司法部很重要。同样的道理，今天一个忘恩负义的颠倒是非的认贼作父的这样的罪必须要受到刑罚，而犯这样罪的没有什么别的就是死罪，因为他得罪的是赐生命的上帝。我再讲一次，今天人犯的是个死罪，因为得罪的不是别人，是这位赐生命的上帝。上帝要人永远的活着，人说我不要听你的，这个叫做翻成大白话来讲就是你不要命了，对吧？上帝要让你永远活着，你说不要，我不听你的，那不就不要命吗？今天这个医生最怕到遇到什么样的病人，给他吃最好的药最好的治疗方法，我不要，那就是找死。因为给你活命你不要，那你就是找死。然后你就发现很可悲的，从老亚当开始，我们一直到现在，人都是把这个不要上帝的戏码一直进行到底。我们人一生下来就不要上帝，人一生下来就不喜欢听上帝的话，你在家里有孩子你就知道，孩子很不听话，这个不是因为你他才不听话，生下来就是不听话，因为人生来如此，人生下来就不想听话，确确实实。但是呢，
人一离开了上帝啊，就有 side effect， 就有后遗症啊。这个后遗症就是人啊，心里面不满足，人心里面空虚，人心里面彷徨，人心里面不知道活得为什么，所以人就开始在这个很多的空虚、意义不满足的里面，人就要找解脱，因为很难受。
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希望你没有哈。有很多那些在世界上有了大的名声啊，有了赚很大钱的，在所谓人所谓羡慕的成功的里面，人心里面其实非常的空虚。
人所羡慕的那什么都有了，但是仍然觉得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于是乎人就想要寻求解脱啊。在很多古时候的人哈，可能在比较老早的人，他们就会去寻求一些啊，去拜一些木头啊、石头啊，那或者把一些人当作偶像来敬拜哈。
这个你说有没有这个情形？是有的哈，特别年轻人有什么追星族了哈。啊，还有很多人把一些伟大的人当作偶像一样哈。几年以前，这个苹果的创办人 Jobs 还没有过世的时候，我在北京的地铁哈，这个一走，看见很大的一个很大的扛棒哈，上面一看板哈，上面写“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乔布斯的名言哈。然后你看见很多年轻人啊，跟中年人每天上班的时候经过地铁，活着就是改变世界啊，他们就充满着活力往前走啊。当然地铁很挤了哈，不知道能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呢，人就哇，把这个乔布斯为了不起，这个人能够改变世界，我们都好羡慕这样的人，我们都很崇拜一些超人啊。所以为什么这些电影呢？什么 Spider-Man 啊，什么 Superman 啊，什么 007 啊，人都喜欢看，为什么？因为这个都是超人啊。如果这个 Superman 跟我们一样，那就不 Super 啊，就没人看了哈。人都是这样子来敬拜哈，把一些人事物捧在最高的地位上。正因为如此，我们看见把人当成偶像，会发现人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的问题。我们以这个世界上被造的人事物当作我们人的出路，我们人是并没有往上爬，我们是更往下沉沦。以弗所书四章十八节，圣经有一句话说，人的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人既然不把上帝当上帝，不甩上帝，也就不怕得罪上帝，更不怕得罪人，所以上帝就每一天被我们这些人惹动他的怒气。我相信不管你信不信耶稣，这都是你的体验啊！我们每天活在人与人得罪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这样一来，人与上帝之间就有了冤仇。人从亚当开始，亚当已经得罪上帝，我们呢继续得罪上帝，不断的得罪上帝。所以我常会讲这句话，我说上帝啊，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被人类种种的罪行和污秽所惹动，因为人一直不断在挑战得罪他。我在网上看见有这个父母亲啊，把自己的孩子卖到妓院去，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我看见网上报道有父亲多次强暴自己的亲生女儿，我觉得不可思议。三年前我们都熟悉的小月月的这样的惨案，我觉得很不可思议。网上又报道有女孩子被一个陌生人灌醉了，等到醒来的时候躺在旅店的这个浴池里面，旁边都是冰块，原来她被灌醉了以后就放到这个酒店，他们就来把她的肾取走了，然后留一个电话说你赶快打电话报警，等到医院赶到这个浴池的时候，孩子就走了，跟他无冤无仇，就是为了一点点的钱，人能做这样的事情。
更不要说啊，这两天你们都看了新闻了，法国的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事件，打死这么多人都是很无辜的，跟他有什么仇？但是这就是人这样的惹动他的怒气，这还是上帝所造的人吗？有这样父母对这样子女，这样亲生的子女这样做的吗？哇，你不要说上帝了，我人都天天被惹动，看新闻对不对？你看到这些你都令人发指，人可以做出这些比畜生都不如的事情，当你会认为说，我不是这样的，我不像你所讲的那些人这么可恶，我还好。但是呢，如果你思想一下，在你生活的每一天当中，你从来不荣耀，不是你从来是漠视他的存在，你从来不感谢他，你从来不觉得你做的事情要荣耀他，你从来不觉得你活着就是为了他，或者你活着就是爱他。其实我们跟刚才讲的这些人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都被看作是上帝的敌人。上帝的的确确每天每时每刻被他所造的这些人所做的一切，所思想的一切在惹动。所以上帝的宽容和忍耐真的超过我们人的想象。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